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为什么
他要娶一个淫妇？
为什么
他要赎回不忠的妻子？
为什么
神还要用慈绳爱索牵引我们？
崩坏的时代，
希望何在？
你一直都在，从那一天直到现在。
重拾爱的应许，尽在
何西阿书。
是你的爱永远点陪着我现在。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来到小组查经。哎，怎么是我？小燕呢？
哦，不见了。
嗯，
我在，我在，我在他的右手边。
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是《何西阿书》4:11-19。那我们先来自我介绍，我是您的新朋友梁安。
您是新朋友，那我们是谁呀？我是苏小燕。
那我是更加新的朋友。Selamat siang, mari kita baca kitab Hosea dari Alkitab。中午好，我们一起来查何西阿书吧，是印尼文哦。
Ningge balabu kezu badita， 我是亚比该。
我又有外语哦。
这是缅甸语。
亚比该还精通缅甸语，感谢主。今天呢，我们继续查考何西阿书，我们来到4:2。那我们今天呢，就查考9经文，分别是4:11-19。查考之前呢，我们再回忆一下何西阿他的身份和他的使命，因为这样可以更好的有一个代入感。熊乐，
嗯，
如果你是何西阿，你今天面临这样的环境，神命定你的婚姻，你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就好像之前节目里面都有分享过呢，觉得何西阿他是一个超级坚强的男人，因为这个情况就是被绿个透嘛。我都觉得呢，如果神真的有一天命令我要这样的话，真的接受不了啊，因为我自己是对于爱情啊，对于婚姻啊，是很有憧憬的一个人的。如果神跟我说，你等一下要娶一个女子，她是会背叛你的，我都觉得哇，那怎么受得了啊？
是的，我们看到神让何西阿去娶这个淫妇作为妻子，同时我们看到神与以色列的关系。那我们来到11，有三样的东西夺去了人的心，分别是什么？
奸淫和酒，并且新酒。
这三样东西，哎，你奇怪吗？以色列民明明知道神的律法，为什么还会被这些东西诱惑呢？那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诱惑？如果有，怎样去分辨这些夺去我们人心的这些事物呢？
这些以色列人明明知道神的律法，但是他们却陷入到这些诱惑中，核心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心与神疏远了。虽然他们知道律法，却选择用虚假的偶像、放纵的生活来填补内心的空虚。简单说，就是他们的信仰流于表面，没有真正内化。当生活遇见试探诱惑时，他们很容易被欲望牵着走，用短暂的感官享受来代替对神的依靠。其实今天我们的生活中也充满了类似的诱惑，可能它不叫奸淫，不叫新酒，但本质上是一样的。比如说今天 我们基督徒会沉迷于短视频、游戏，用短暂的快乐来麻痹自己，逃避现实的责任和内心的不安。比如我们认为拥有更多的财富、更好的车子、房子就能够带来幸福感，结果就陷入无尽的攀比和焦虑中。比如我们在网络上寻求廉价的情感慰藉，夫妻关系中不忠于配偶，最终会带来更深的孤独和伤害。这些事物之所以能夺取人心，是他们巧妙地伪装成能够满足我们需求的东西，但实际上他们只能提供暂时的麻醉，却无法带来真正的满足和平安。避免陷入这些陷阱里面，就要像一棵树深深的扎根，也就是说我们要与神建立那种亲密的真实的关系，通过读经啊、祷告、灵修，认真的扎根在神的里面。然后我们也要定期的省察自己，想想我心中最渴望的到底是什么，是那些转瞬即逝的呢，还是我的神，永恒的神。另外我们也要建立健康的边界，就是为自己的生活设立防火墙。比如说我每天用手机用多长时间，比如说我要去远离那些试探我的环境或者是人群。另外我要和在信仰上共同追求成长的弟兄姐妹结伴，让我们互相提醒、互相鼓励，这样呢，我们就不容易落入陷阱当中。
其实雅各书一章十四节都提醒过我们，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不要狡辩啊，外面的环境啊，是谁吸引你啊，诱惑你啊，我犯罪是因为什么什么，其实都是因着自己的私欲。那我们的心是不是曾经被夺去过，或者是现在正在被夺去呢？接下来十二节哈，心被夺去了，那紧接着是不是必然导致行为就不正常了？我们看到十二节他们是怎么做的，叛逆神的以色列人。
第十二节这里他这样说的，我的民啊，他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够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
你知道这个木杖是死是活呢？
是死的嘛，
是人手造的。那为什么他们宁愿相信这样一个死的木偶，也不愿意去信靠又真又活的真神呢？
我分享一下一个例子吧。我在小时候呢，认识一位来自泰国的妈妈，她曾经信主去教会，但是呢，后来在我成长的时候呢，她离开了，回到泰国去信啊和尚啊、师父之类的东西啊。后来就跟我分享说呢，这位耶稣我看不见、摸不到，祈祷没有效，所以我不信。在庙里面见到的那个和尚啊、师父啊，我看得到，我摸得到，他可以帮助我，所以呢，我就信他。这位妈妈的故事呢，真正就反映了和西亚时代的以色列他们的木杖的那个心态，就是自我中心了。因为呢，他们想要自己的事情顺利完成，不要受苦，不要绕圈，说到底啊，我的生意负债，那你到底要不要给我钱呢？你倒是帮我不帮我，我现在的需要10万块钱，你能不能够给我呢？求问木杖就是想要简单的快速的解决问题。殊不知呢，耶和华神关注的是我们生命的健康。比如说呢，负债呢是为什么呢？有什么东西是要注意呢？而不是这个人现在需要的那10万块钱，因为没了这10万块，生命没有改善，下一个10万块还会来的。
今天这个社会呢，也是有很多的木杖，像刚才熊乐分享认识的朋友，譬如什么星座运程、塔罗牌，都是替代性的指引系统。又或者别说迷信的一方面，可能我们会盲目跟随大多数人的意见，我们会不会过分依赖那种可见的，马上就能够满足到我心灵非常吸眼球的虚幻替代品？要知道呢，神给人的平安是任何木杖、任何木偶都没有办法比较的，而且呢，这些木偶或多或少都会产生很多负面的产物吧。
是是，我们中国最兴一个什么黄道吉日，你看买的这个日历，今天宜做什么，不宜做什么，忌做什么。
不宜出门那就不用上班了。
是，
对，忌上班哦，今天不用上班了，拜拜。
没有忌上班，什么拆迁呀，怎样的？所以这些占卜啊，这些抽签，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很快。就刚你说的，它可以给人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要10万真的可能会给他10万、 这就是撒旦跟神的区别。因为你信神，你求告真神，需要什么？需要人真的要放下自己的意愿、想法，要有一颗顺服的心。时间多久不知道，但是结果可能很多不是合乎我们自己所思所想，不是合乎我们的观念的。但是呢，你求告这些人手所造的偶像，可能它可以一时满足人的私欲。盼望神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在面临人生抉择的时候呢，也能够完全顺服神的安排，无论是等待时间多长，都能够顺服神的旨意。那紧接着十三节，一系列的拜偶像的行动就出来了，都是些什么呢？亚比该，
在各山顶各高岗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影美好。他们离弃了神的要求，神呢给他们设立一个神圣的界限，就是让百姓知道敬拜的核心是朝向这位独一的神，也只有向他来献祭。百姓却模仿异教的仪式，这些异教仪式呢往往伴随着狂欢醉酒甚至淫乱，带着一个强烈的感官的刺激。相比之下呢，神所设立的这些仪式就更加的庄重克制，无法满足他们对放纵的渴望。另外，异教国家呢，通过这些仪式来维护社群的关系，并且呢，认为这样能够换来丰收、换来胜利等现实的祝福。以色列人也希望通过这些模仿来融入周围的文化，来获得他们所看重的世俗的好处。当他们对神的信仰变得麻木的时候，信仰敬拜就成了一种空洞的形式，他们更容易被那些表面热闹看似有效，这个有效是打引号的，这种异教的仪式所吸引。因为这些仪式不需要内心的真诚和委身。
其实神曾经明确规定以色列人要在哪儿献祭呢？
要在神指定的地方来献祭。
是的，我查考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记得吗？神在西乃山和他们立约，就亲自指示要在会幕，然后在王国时期呢，也有指定一个唯一的圣所，
耶路撒冷。
是的，但是呢，今时今日他们完全背离和遗忘了，就像刚才亚比该所说，已经完完全全随从了异教，执意的模仿异教的这些仪式。
第十一节，刚才我们有读到过的夺取人心这个词，看一下新国际译本的，它的翻译是夺取你的知识。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生活也会存在类似的行为，就是以色列人或者我们自己已经没有了明辨真理的能力，没有那个知识，没有那个理性去分辨，好像的情感代替了真理。譬如讲个具体的例子，我们会不会想在敬拜当中获得某种超自然的体验呢？多一点情感，感受不到呢，就认为神不同在，神没有跟我们同在，忽略了在生活当中所有领域都掌权，都与人同在的神哦。说到那个神要指定的地方，譬如圣殿，譬如会幕呢，我看其实我们之前查考历史书呢，也有一些地方，譬如吉甲、伯特利、示罗，都是暂时可以沿用的敬拜中心来的，就是在圣殿耶路撒冷还没建好的时候一个献祭地点，但是后来就插入了很多异教的陋习在里头了，
是，
所以他们也沿用至今。我在想，哎，为什么要选在高山小山？会不会方便他们做那些白天不能干的淫乱的事情呢？多一个角度去想想喽。
你是说他们掺杂了这个异教的这个淫乱，比如古晋东迦南的宗教，他们是巴利崇拜嘛，巴利就掌管着丰收，所以一定要用这种性仪式来取悦神明，这样呢来换取五谷丰登。其实这些跟神的要求的献祭圣洁专一是完全冲突的，背道而驰的。你记得利未记吗？他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需遵守洁净礼仪。献祭的时候是不是要他们洗手洗脚？但是今时今日呢，以色列人完全背离了。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些实在是觉得非常的污秽。结合当时的背景，我们来看十四节哈。十四节是怎样说的呢？亚比该，
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我却不惩罚他们，因为你们自己离群 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
好的，谢谢亚比该。那十四节，结合当时的背景，人是怎样献祭的呢？为什么神会用淫乱来比喻信仰的不忠呢？
刚才亚比该分享的经文呢，可以看得到呢，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民，他们的献祭会在崇拜巴利的祭坛那里去做的，因为他们认为呢，在高处还有茂盛的树木呢，可以更加接近巴利这个神明。可能呢，形式上他们还会在那里呢，会向耶和华去献燔祭，还有烧那个香。但是呢，在地点呢，还有那个心态已经完全不是那回事呢。但是呢，他们拜祭巴利的时候呢，这很不同了，他们是有妙计的。刚才经文里面有说他们是有妓女的，跟他们去行淫呢，来模仿巴利跟他的配偶的那个神呢去交合，试图呢用这种所谓的法术的方式去让土地肥沃，然后生出多产还有人口的繁衍。上帝呢称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淫乱。我们看上帝之前的形容以色列民与自己的关系好像是破裂的婚姻还有出轨嘛，上帝看婚姻是圣洁的，婚姻是排他的，就是只有两个人两夫妻，不能够容纳其他人的。以色列人敬拜耶和华不在指定的地方，献祭也只是城市而已呢。其实呢，他们都在拜巴利，听起来呢，像不像一个出轨的妻子呢？主菜不在家里的厨房，回到家跟丈夫吃饭的时候呢，只是完成任务而已呢。其实呢，一早呢，在老王的家里吃得饱了，妥妥的背叛嘛。
我也说一下为什么用淫乱来比喻信仰的不忠吧。我们常常都会有个概念，神是丈夫，然后我们是心腹。在以赛亚书54:5经文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另外耶利米书31:32也有提到过神的丈夫的。那虽然熊乐每一集都会搬出老王出来，但这个比喻呢能让我们更加明白，就是拜偶像就是犯了割灭出轨勾搭男人的罪。
是
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找到巴利，巴利在哪里，不拜巴利偶像，但我们心里也设立了各种巴利，譬如金钱、成功、自我认同、情感关系等等。但是当我们向那些的偶像寻求安全感跟价值呢，我们就把本来应该要独属于神的那一部分呢就分给了他们了。
是
当你追随世俗的这些潮流啊，其实也是一种属灵的淫乱了。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2:8，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却以此供奉巴利。他们认为是巴利能够给他们带来有饼、有水、有羊毛、有麻、有酒，可是他却完全忘了这一切都是那位创天造地的耶和华上帝给的。想想只有上帝赐雨水使万物生长，更是领他到了迦南地，他完全把这些都忘记了，只追求巴利这些假的东西。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2:6，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筑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神拦阻的是他继续行淫，拜巴利，把他们这一意孤行的路给堵死了，主要是给他反省，不要继续的沉迷在原来的那个路当中，而是要转回。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
好的，欢迎回来。前面说了那么多，那我们现在又回过头来看，神呢又跟犹大说了，说不管以色列怎样行，但是犹大却不可犯罪。为什么说犹大不可犯罪啊？
这里的信息好像以民众为中心，并且重点集中在犹大南国，就是劝他们，你们不要模仿北国那种荒淫的敬拜体系，类似在表达我们以前查考过4:5:5，那里连续讲了三个不要。第一个，不要往伯特利，不要进入基甲，不要过别是吧。但是呢，有的时候人真的把神给气死了，让你不去你偏要去。后面我们也看到犹大呢也重蹈了北国的覆辙的。
是的，明明知道神不喜悦，却执意去这样做。 那你觉得这种悖逆的根源是什么？
这种悖逆的根源就是做那些符合自己心意的事情，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做，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总是想自己当家做主人，我自己的喜好，我自己的欲望去满足，而不是顺从神的旨意。因为心里想，神既是慈爱的，我就算犯了罪，神也会原谅我。这种想法就会让我们放松警惕，甚至故意去犯罪。我们也常常看到眼前的满足和快乐，却忽略了罪在我们生命中造成的长远的伤害，以及会使我们与神的关系破坏。跟随神是需要付代价的，需要我们战胜自己的欲望。而选择犯罪呢，往往这条路走起来比较容易，更舒服，而且里面有最终之乐。所以呢，我们常常会去悖逆神。
不管人怎么悖逆，神实在是一位慈爱的神。前面苦口婆心讲了那么多，说啊说，劝啊劝，那到十六节有一个词是倔强，那它加在这个母牛就有一些不同了。母牛原本是怎样的一个牲畜呢？
母牛啊，我们就会想到它会挤牛奶嘛，应该都是挺温顺的，
温顺顺服人，他甘愿为人效力的这样一个牲畜。但是前面加个倔强，为什么这里又说他倔强呢？
倔强的母牛来比喻当时北国以色列人，就是偏要把自己推向那个绝境灭亡。你看有没有在视频里头看到那头牛啊，没有一个人能挡得住他的，他说冲进来就冲进来的，只能疏散，只能躲避他。所以那时候的以色列人真的是很倔强的，很难被劝服的一个民族吧，
非常悖逆，拒绝神的引导和管教的。那耶和华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呢？
耶和华牧养他们，耶和华对待这些倔强的以色列人发出了很无奈的感慨。神原本希望能够牧养一些顺服的牛啊羊啊，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但是他们的倔强却使神的牧养变得困难，就从以法莲与偶像为伍，然后神就任凭他。神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了任由以色列人按照他们自己的选择去生活，让他们去承受他们行为带来的后果。这并不是神完全放弃他们，而是让他们在困境中反思和回转的方式。
刚才你已经提到十七节说的，神说任凭他吧，那任凭是不是说明神已经放弃他们了？
不是，神没有彻底的放弃他们，神是一种审判性的放手，是为了让人在自己选择的后果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回转过来。也就是说，神是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的，神也等候人能够回转。就像一个伤心的父亲看着自己任性的孩子离家出走，他不是强行的捆绑住孩子让他留下，而是站在门口等待。就像我们在新约路加福音十五章那里看到那个慈父一样，他一直在那里等候孩子，等候那个浪子能够回来。神的任凭是希望人在痛苦中能够醒悟过来，主动地回到神的怀抱里面。另外，神的任凭是审判的一部分，因为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审判本身也带着救赎的目的，让人看清自己的道路的尽头就是死亡，唯有回转才是拯救的道路。
所以神一直都是在耐心等候着他子民的回转，能够回归起初的爱。那来到十八节了，提到了一种人，官长。我们在旧约的时候，申命记，神是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使他们按公义审判百姓。但是这些官长带头行恶，说明了什么？
在读十八节之前呢，我想读一下吕振中一本，好吗？听一下。
好。
吕振中一本怎么翻译十八节？他说：“嘿，一群醉汉，一味行淫，他们深爱羞辱，胜过他们所夸耀的。”读完这节经文呢，我就在想，本来应该教导人学义、遵守律法、行在真理的祭司，竟然有个翻译会称他为醉汉。然后经文说发酸的意思是什么呢？有一次呢，熊乐说过，那个淫乱呢，其实是过分的意思。
是。
那这个发酸也是有过度的意思，就说酒都已经喝尽了，消失没了，你们这些人还在行淫，不知廉耻。 所以我们真的不要跟随所谓的精神领袖。那如果有一天宗教祭司，有一天精神领袖他们失脚倒下来的时候，或者走歪路，你是跟还是不跟呢？
是，
我听过很多人甚至他会离开那个信仰呢，因为他过度崇拜那个人呢，那个人失败他也跟着失败了。
是的。
某一个领袖也好，某一间教会也好，某一间机构也好，它都不代表神，对吗？所以我们不可以盲目的顺从，我们只有单单的仰望神。
我是前来颂扬节目主持人许金宁。传福音是什么呢？传福音是见证神对我们所说的话语，还有神为我们所做的事。这见证不一定是用嘴巴诉说，也可以用生命表达出来。我能够信主，就是我的妈妈所传给我这福音的种子而结出的福音果子。如今感谢神，我也能够透过广播的方式在空中散播福音的种子。2025年，我许金宁和您一起努力多结果子。
我是生命的果子。
那我们来到最后一节19节了，这里提到了风，那风象征着什么？那以色列人为什么向偶像献祭来代替对真神的依靠呢？同时我们该如何建立对真神的信心呢？
首先呢，我们看风是什么呢？经文里面说呢，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致蒙羞。这里的风呢，说是什么呢？就是象征着外来的侵略嘛，就是好像预表呢，以色列民他们的结局就是呢被掳了，然后国家没了。说的所献的祭必致蒙羞，是指呢百姓他们所拜的偶像呢不能够保护或者拯救他们，以致他们呢被逐出国土，蒙羞羞辱。这里呢用风来比喻呢刑罚突然来就来了，让他们呢向偶像献祭啊，希望得到保护，保持他们的昌盛，但是神的刑罚将他们在列国当中葬尽颜面了。所以呢我们说啊，要建立信心得首先要知道信心是什么嘛。我们经常说呢，希伯来书第11章这样说呢，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古人呢印着这信获得了赞许，后面呢就说啊，亚伯拉罕啊，以诺啊，他们的故事。所以呢信心是什么呢？就是呢相信呢，即使今天什么都看不见，自己想要的也不会立刻出现，但是相信神已经安排好了，在适当的时候会赐给我们生命中所需要的，以至于我们不用去拜那些偶像或去找其他东西，而是单单的相信今天没有，因为神的安排还在途中。
阿们。那我们今天的查经就到这儿了，期待下个时间跟大家再相聚。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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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不高声，上最美的爱，舍下生命，钉上十字架，生命奇妙的爱，我只想跟随主，我只要跟渴慕，带我进入一步一步。在你慈爱深处，你的慈身一直带领我，你的爱所永远保护我，完全降服在你的爱中，我只要浸泡在你爱中。亲爱的